来，今天礼拜二，苏卫星谈天，卫星兄在我们的现场，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现在在他的馆长室是吧？是不是？
对啊，还是在这八楼，看着外面的阳光亮丽的台中市。
你能不能有一点别的形容词？有一、
啊、
任何一个别的形容词都可以，比如说晴空万里
啊，
好不好？好不好？
没有，他给我
台湾下、
就是、
不是台北下雨，吓得我真的是听到亮丽我就害怕，
这一下都快发霉了啊！台中天气还真好嘞。
嗯，来，今天我们先谈谈神八飞船发射升空，这个大概明天晚上就会和天宫对接了，是吧？
对对，那个其实是这样子啊，
嗯，
我们在32天之前才刚刚提到过了，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了，
对，
在节目里说了，但是呢，现在神八已经上去了，
嗯哼，
上去以后7分钟8分钟不到吧，
嗯，
就已经进入了轨道，
嗯，
然后预计再绕一些圈以后，再做一些变轨啊、加速减速的运动以后啊，就会跟原来在里面天宫一号对接了。
啊哈！
所以就再一次显示，大陆上其实真的是雄心勃勃的，要把太空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了。
是，
那它这只是练习对接，因为对接是形成大型的太空站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可以更清楚的说明一下吗？
也就是说，你发射的第一个太空船上去了以后，我们不太可能是用最特大号的火箭一次把一个太空站发射到位。所以像美国、俄国他们当年的太空站呢，都是一节一节发射上去
啊，
然后送到地儿了以后，再让它两个接在一起。
嗯，
所以它太空站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
是是，
这个对接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嗯哼，那对接能力还牵涉到不只是接上嘛，对不对啊？它还要来回要运动嘛？
哎，来回，在街上就接上了，街上就挺高兴的了
啊。
呀、yeah, ，它需要有一个。接要捕获，就两个那个对接口啊，捕获了以后呢，中间有个缓冲的过程，然后拉近以后再锁紧。
嗯，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真的是讲建立空大型的太空站的话，锁紧了以后，那一个锁紧的口是要大到足够让太空人能够钻过去的。
是，
就像这个大型的我们下水道的涵管。
是，因为是涵管，对了。
Yeah, 然后神八上去了，神舟八号上去了，只是是个无人太空站。目的只是要练习这样子的对接、
嗯、
然后呢往后的2年之内神九跟神十也会接着上去
啊哈。
那神九神十里面有一个会是载人的，
是
大陆现在甚至太空人里面还有女太空人了。
哦，这个可以说明一下吗？我很有兴趣啊。
你
次人终极飞得要高啊。
我就在想，你等你什么时候说次人终极。
嗯哼，
yeah, 就是他们现在不只是男性的军方的太空人，也有女性的太空人
啊。
那希望让男女能够均等平权吧，都能够一块上太空。
是，
但是真正是在2020年，也就是8、9年之后，大陆会希望在轨道里面有一个完整的太空站
啊哈。
但是那个太空站呢，即使完工之后，也是大概60吨左右啦。
嗯哼，
并不会像国际太空站那样子大到上百吨的啊。
是，
所以还是小一些，但是。
那常年要有人在上面吗？
对，应该是他的计划是这样子。大陆上我觉得他的民族尊严特别强烈啊，
啊，
这些事情要求的标准比较严格。不过我觉得也是，换作中国大陆的想法的话，又是受到帝国主义的羞辱了。
嗯哼，
他原来要加入国际太空站，就是我们以前常讲的 ISS，
是
ISS 里面有16国了。
啊哈，
大陆原来想说我们就加进去变成17国吧。
啊哈，
美国人大力反对。
哦，
因为美国人反对了以后，大陆说那你不让我进去我就自个儿干，
自己干。
对，
而且他后来还特别强调神舟八号搭载的这有大概是17个是吧，17项空间就是太空生命科学的实验了，他们叫空间科学实验是吧？
对，他们叫空间。
而且他们还特别发言表示未来中国的这个太空站会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开放。
对，有这样说法，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提出你的计划书、建议书啊，
嗯，
可以提出实验来，或者是就他现有的实验呢，分析研究他的科学成果。
你认为会不会有人提出？因为说不定的题目就给他拿去用了。
不会啊，哎，我想一定会的，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好事
啊，
因为我们在美国跟欧洲做了这么多年的天文科学研究哈，会发觉这些所谓的科学先进国家，他们在 很多方面纯科学的研究是非常开放的，
是
因为他们就把他们目前所拥有的太空船或者卫星的观测时间拿出来，大家公平申请。
嗯，
那并不是说美国人或者德国人申的望远镜，你就只能这两个国家申请，都是开放给全世界的。
是，
因为全世界的人呢，大家都会有好的 ideas，
嗯，
大家一起来用这个东西，结果就是让这个卫星变得更有价值。
是，
所以我觉得至少大陆上，他的口头宣誓也就是一大进步了，
嗯，
让大家能够来做。
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哎，
交互作用星系。好像前两天你到花莲去参加了一场天文馆的研究会，是不是？
对对，上个礼拜我们整个礼拜在花莲，
嗯，
是一个大型的国际哇，中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嗯，
研究的就是交互作用星系。那这是我们在来台中之前，去年年底就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啊哈，
所以还是请了几天公假跑到花莲去，好山好水，在那边靠海山坡上的一个大型的 British Colonial 英式殖民风格的旅馆里面呢，开了五天的会议，总共有将近130个参加会议的学术学者啊，其中94个是来自国外的。
是，
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交互作用星系是我们自己做的研究的一部分。
可以描述一下吗？
哎，就是两个星系撞在一块
儿。我们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因为星系很大，撞在一块儿，我们就算攻逢其胜也不会有感觉，是吧？
对，但是早期宇宙里面到处都是这些互相影响的星系。
嗯哼，
那两个星系撞一块了以后呢，不但形状彼此拉扯会变形，还有几个可能的后续的，就是你会造成很多气体跑出来了以后呢，形成大量的恒星，或者是有些气体跑到了银河的相同的这个核心未来的核心位置去，然后形成大黑洞，变成了活跃星系啊什么的。
嗯，
有很多有趣的理论呢，都是从交互星系发展出来的。但是我自己最感觉到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是主持人嘛，
是
从头到尾就坐在第一排啊，听了五天的这个世界各地来的有趣的演讲
啊，
他们做的这个模拟啊，真的越来越精彩，因为大家现在电脑能力越来越强了啊，
嗯哼，
就是你每一个星系里面可能有上亿个粒子小恒星，
是，
然后呢，两个上亿的恒星的这个星系呢，彼此逐渐接近，然后因为重力的关系缠绕在一起，然后甩出去物质啊，然后撞在一个重新形成新的星系啊，
啊，
这用电脑模拟出来真的像漂亮的影片一样，
是
好精彩。但是有趣的是，在这个模拟的过程中就会发现，我们在天空中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这种交互作用星系啊，
啊，
能够经过这个模拟的过程中有蛮有效的把它历史写出来，但是模拟的每一个步骤会看得出来，大概一秒钟实际上是宇宙的100万年。
一秒钟，
对，我们常讲
啊，就你们模拟出来这个行动的这个时间，
对，
在模拟中的时间是每一秒钟代表着宇宙里的100万年。
对对，这是一个 cosmic second， 这是一秒钟。
嗯哼，
所以你放了60秒的一分钟的影片呢，其实就走6000万年了。
是，
有些人走得更快，它是用亿年来算的
啊，
因为这些交互作用星系在接触，然后吸引、环绕、拉扯，然后形成最后的过程中，大概整个过程都需要好几亿年。
是，
我常常坐那想，就说，人类虽然形体渺小哈，
嗯，
但思想还是可以扩展到这样子的空间的广度跟时间上的深度，
嗯，
还是不错的。
哎，我想请问一下啊，
哎，
我们现在所置身的这个小小的太阳系啊，我们这么说，
哎，
在过去这个几十亿年甚至更长久的时间里面，有没有经历过跟其他的星系的作用？
嗯，没有，只有我们的银河在吞别人的星系。
嗯哼，
因为照现在的学术理论来说，如果我们的银河曾经经历过跟另外跟我们差不多大的银河星系撞在一块的话，哈，
嗯，
我们形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哦，嗯，哈，
我们现在是像个盘子一样的，我们在
是完整的，
那对完整的，然后有漩涡背啊。如果跟另外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我们叫 major merger 是混在一起的意思， major merger 是两个都是差不多大小的质量星系啊，
嗯哼，
撞在一起以后呢，最后会形成一个椭圆星系
啊，
学术的理论哈，
是，
但是我们现在还能维持正常的盘状星系，有漩涡背和像个八爪章鱼这个样子的哈，
嗯，
代表我们过去好像没有经过太暴力的彼此这种拉扯啊，
嗯，
但是我们银河到完全是怎么讲，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啊！
嗯，
对四周小的卫星星系极尽摧残之能事
哦，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很强大的势力里面，是吧？
对，我们是大的黑帮了，那些小的黑帮就惨了。
嗯哼，
所 所以还好，我们的银河把四周很多小的星系哈，陆陆续续把它撕扯了以后，吞到自己银河里面来。
啊哈，
这样，而且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星系的作用或者星系的交互作用，还是在传统的我们这个宇宙的定义之下讲的，没有涉及到什么平行宇宙或者是多重宇宙，
对
不对？
没有那些比较新奇的概念哈，也不太牵涉到所谓的暗能量。
嗯，
那暗物质我们知道现在星系四周都有，所以在研究星系做交互作用彼此影响的情况底下呢，要把周边暗物质互相拉扯的也算进去了。
嗯哼，
所以是在这样一个传统还是算相当传统的观念里面讨论这些交互作用，
是
已经蛮有趣的。一个礼拜下来，其实你也收获蛮丰富的。很高兴有130个人里面大概90几个国外来的，跟30几个国内的
啊，
我觉得也收获很大。
是，
哎呀，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这个是超光速微中子。超光速微中子这两个名词，结合起来，接下来后面一句话是或许只是神话。
对啊，就上次不是我们说光速应该真空中的光速应该是宇宙里最快的速度吗？
是。
然后呢，这个 CERN 瑞士的这个 CERN 那个粒子中心呢、啊，就是穿过地球的地面以下，穿过地球的一部分呢，对着意大利的 Gran Sasso 发射出去的微中子速。
嗯哼，
就上次不是说了，说到那的时候稍微比光要快了一点点。
对，
同样的距离让光走的话，还比它慢呢。
嗯，
那当然，他们经过了6年到8年的研究，才把这个结果公布出来。
是，
那公布的时候，您记不记得，又是很小心谨慎的说，希望大家来挑错来找茬吧。
是，
结果还真的有人找茬了。
嗯，
80几篇论文都在找茬。
哦，
但是不是找茬，80几篇论文呢，就开始从理论的角度研究说为什么可以超光速。有几篇论文是找茬的，
嗯，
其中有一篇从微中子的能谱，它的能量分布来研究哈、啊，说他们的结果应该是错的。
那你能不能用我听得懂的话来解释给我听听看？他们
怎么错的？就是如果说任何粒子是运行在超光速的，超过了在这个介质里面的光速的话、啊，它会释放出一种辐射来，叫做切伦可夫辐射 （Cherenkov radiation）。
啊哈，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我自己亲眼看过这种辐射。
是
以前在大四的，我不知道说过没有，在这节目里。
嗯，
大四的时候呢，当时台大物理系开了一门课，叫做反应器物理。
嗯，
反应器就是核子反应炉喽。
是，
当时我们就跟中山科学院合作，每个礼拜五搭交通车到龙潭中山科学院去做实验。
是，
那是一个很小一个小功率的反应炉啦，
是
学术研究用的，不是发电用的。
嗯哼，
那一个小小的2-3层楼的结构呢，我们可以爬到那个楼的楼顶上面去。
嗯，
透过3层楼深的水看到那个炉心。
嗯哼，
所以直接看到炉心的，那个炉心就包裹一层如梦似幻的蓝光。
蓝光是的，
那样我们就说过了，所以那就是切伦可夫辐射，因为从炉心来的高能粒子，再从炉心射出来，射到旁边的水。缓冲剂这些水里面的瞬间啊，
嗯，
它的速度超过了光在水里面的速度。
嗯哼，
因为光速在水里面是要除上水的折射率的。
是，
所以那粒子速度很高，刚射进去那一刹那，它的能量，它的速度超过了光速，它就必须要释放这些能量
啊哈。
那这个现象在物理界早几十年就已经确认应该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他们现在做微中子的测量说，如果微中子超过光速的话，它应该会释放同样性质的这种辐射出来。
嗯，
就测量它的能谱，结果没找到。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就说反推回去，它不应该是超过光速的粒子了。
所以这个微中子并不见得超过光速，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他就说不应该超过光速了。所以原来你说的不超过光速的结论呢，应该是错的，因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如果超过光速的话，就应该会释放这种辐射出来了。
嗯，
切伦可夫辐射，但他们并没有侦测到切伦可夫辐射。所以反对回去说它不应该是超过光速的粒子。
80-90篇论文来争议这个问题，有的可能是为了你刚刚讲的找茬，有的可能是要为它找根据。为什么这个题目那么重要呢？
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在真空中的光速是宇宙里面最快的速度，是爱因斯坦说的。
嗯，
那这当然新闻里面开玩笑的说，通常找爱因斯坦找茬的人到最后都是大败亏输的下场。但是从另外一个严肃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光速之所以恒定然后最快，是一个很多基础物理学里面的最简单最明白的基础。
嗯，
如果把这个东西给动摇了， 那好多主要的物理学的分支都会开始分崩离析了，要重新建构。
是，
对，所以大家把这个问题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哼，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怎么太动摇，是吧？
对，当然有两个，其实啊，另外有两个团体呢，研究团体也是要用同样的数据吧，同样的仪器跟同样的方式去再次验证他们的、的结果。
是，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个超过光速的实验是经过了好几年的讨论啊、研究分析以后，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来了，因为结论这样告诉他们。那另外这两个团队呢，也不是几天之内就能做出一个新的结果来的。
是，
这些事情真的需要花时间。可能或许我们在 News 98再过半年、一年、两年的时候，会有新的结果出来。
是，我们的节目已经经历过很多时的、很多重的各式各样的彼此推翻了哈。好，
对。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文英兄，先不要挂电话，马上回来。
好好好。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文心在我们的线上。文心兄，
哎，大春兄，
哎，这个伦琴 X 射线卫星 ROSAT ROSAT、
啊、
ROSAT 是吧、
啊、
即将重返地球。
哎，
这个整个名词很长哈，伦琴 X 射线卫星 ROSAT。
Yeah，这一颗天文卫星就是我们自己过去在当研究生跟后来曾经用过的 X 射线卫星了。
嗯，
像我们最近常常讲的 Chandra 就是比 ROSAT 要高明了好几代的新的卫星嘛。
嗯，
那这个 ROSAT 是在1990年发射升空的，
是，
其实还做了不少贡献。它是德国、你看它写 ROSAT 听到欧洲人讲 ROSAT、就知道他讲的是
法文，
的伦琴。
嗯，
那个伦琴，哇，我应该怎么样讲？那个淡江大学的秦一南教授，他讲德文讲的非常标准的。伦琴呐。
啊，
那伦琴就是发明这个 X 射线的这个工作人员吧，研究者。
嗯，
所以呢，伦琴他这个用来命名为这个卫星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卫星在 X 射线里面观察天际。
嗯，
那这颗卫星其实工作过了将近十年左右，从九零年上去以后到99年结束，然后观测到了80000个 X 射线的天体，
是，
就做了很好的研究。可是呢，那个时候原来一开始它的高度是580公里左右，但是在1999年结束任务了以后，那它的高度就逐渐往下降，它也没有在、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力去调整它的轨道了，所以就受大气的稀薄的大气影响。到了2011年，今年的6月份呢，高度只剩下300多公里了。
哦，
所以从500掉到300多，那显然呢，在10月份就会掉下来了。
嗯，
所以他这边有一些我觉得有趣的那些数值啊，他说如果他的轨道掉到了150公里，
哎，
那他在轨道上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天。
哦，
就一天，因为他绕一圈哈、其实时间很短，这几十分钟绕地球就一圈了。
是是，
但十几个轨道就会下来了。那如果它再从150公里掉到120到110左右的话，
嗯，
那它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轨道一圈，
不超过一圈轨道就是几个小时是吧？
几十分钟，
几十分钟，几十分钟，
下圈就下来了。如果它的轨道已经跳到80公里了，他说基本上这时候就等于自由落体了，
哎呦，
往下掉了。
嗯哼。
但是呢，这个 ROSAT 其实也蛮重的，大概是2.4吨左右。
嗯哼。
2.4吨的太空船从300公里这个地方哈。500到300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呢，大概在、接近到100公里左右开始真正开始燃烧了，
嗯哼，
毁了。但是估计大概2.4吨里面有1.7吨会掉到地球上。
哎呦，那还是很大啊！
它是碎片，1.7吨碎成了30-40个碎片，所以每个碎片可能几十公斤吧。
是，
几十公斤往下砸啊。那结果它其实为什么会这么多碎片，是因为 X 光望远镜跟我们正常望远镜不一样。
嗯哼，
正常的望远镜呢，你可以想象到就是一个玻璃镜面，是抛物面镜，接近抛物面镜的形状吧。
是的，
然后把那个光线反射回去到磁镜再收集起来啊。 但是 X 射线呢，因为 X 射线能量很高，
嗯
，X 射线的光子可以直接穿过这些玻璃的镜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反射来收集这些光子的。
是的，
所以 X 射线我不知道以前说过没有，其实是用我们讲什么金箔这些非常重的元素啊，做成薄薄的抛物面体，像打水漂一样，把 X 射线的光子收集起来的。
哦，
以前我们在 NASA 工作的时候，我在 Building 21第21栋建筑物，是做紫外线的。那我有一个学长，大我4年的一个物理系的学长，他就在 Building 2，在第二个建筑物那边是做 X 射线的。他真的就参加了美国跟日本合作的 X 射线望远镜的计划。那有天我跑去找他，他正在装镜片。
是，
那一片一片的镜片哈，就像小孩那个小学生的电板稍微大一点那个电板一样。
啊哈，
金箔。
哦，每一片都是金箔，
每一片都
是
金箔，
是纯金的吗？
对对对对，他从那个厨师柜宝石柜里面拿着厨师柜里拿出的金箔，然后很准确的插到那一个横架里面哈，就是他做好的架子，然后把金箔夹在里面，变成一个能够像打水漂一样侧向折射这个 X 射线的那个反射面呐、啊。
嗯，
过程中我看了，我就实在是忍不住想问说。你有没有用坏的用不要的
那个金箔的厚度哈、啊、
很薄
大概有多么厚呢？
我不太记得了，可能小于一个甚至小于一个 millimeter 吧。
嗯，
它本身是靠那个横架的支撑哈、啊、跟拉扯把这个金箔拉成一个漂亮的一个抛物面。
嗯，
然后呢让那个 X 光子打进来也能够被像水漂一样反射到它后端的焦点去。
嗯哼，
但是好玩的是说，它从里到外，因为你可以想象，你如果做一个，怎么讲，像漏斗一样的这样的抛物面啊，
嗯，
那远处的光线来的话，它看得到的这个能够反射到它的面是非常非常小的。
是，
那所以你要增加那些这个 X 射线望远镜能够接收光子、能够收集光子的面，就要做成一圈一圈的像，他们叫 nested， 就一圈一圈的像槽一样的东西。
像槽，
怎么讲？
嗯，
就是里面一圈像喇叭筒一样，有小喇叭、中喇叭、大喇叭，一圈圈套在一起的。
哦，是，
都是稍微有点斜的。
嗯嗯，
有些地方斜的比较多，有些地方斜的比较少，所以不同能量的光子来呢，它所看到、收集它的面积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 X 射线的望远镜，我们没有办法说，哎，你的望远镜口径有多大？可见光可以啊，我们说8米啊、10米啊、3米望远镜，但 X 射线的光那个望远镜的大小是决定于进来的光线的能量。
嗯，
能量越高，它能够收集的面积就越小，中间那一小块。能量越低呢，从中间到外面都可以反射它。
是，
那这是有趣的地方。我觉得 X 射线的光子啊，收集它的光线跟我们可见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那么这个轮形 X 射线卫星 ROSET 或者 HOSET 啊，搞了半天是德文是吧？
对，德文。
这个它掉下来呢，那些金箔都烧光了吗？啊？
你知道掉哪了？好玩的是怎么样？这个掉下来哈、啊，又来一个同样的，就像前面 UARS 一样，它无法控制，所以呢，你要掉到前面的几个轨道或者一个轨道，才能够慢慢逐的知道它大概掉在哪里哈、啊。
嗯，
最后掉下来，它已经下来了，
是，
已经下来。10月23号的上午，大概落的地方是在中国大陆的重庆。
哦，已经落下来了，
落下来，对。但是本来的落点哈、啊，真好笑，本来在预估落点的时候，那有好些可能性，就是说，如果说。连西伯利亚啊也有啊，然后连什么什么日本也有啊，就在南纬53到北纬53度里面都有可能。
嗯，
但是不会通过台湾上空。
嗯，
你想捡金箔也捡不着。
是，可是有没有呢？
没有了，没有，那部分
都烧掉了。
好可惜啊。
嗯，哎，那好了，这样你刚刚讲说落在重庆，那是市区呢，还是郊区呢？或者有没有造成什么东西给？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报道的话，大概就没事了，
也就没有人知道。
对，它其实中心点是在重庆附近哈
啊，
但是那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圆圈散落面啊，我看得出来，好像可以到华中，一路从华中在右边到华中，左边到西藏。
哦，
对，所以是很大的一个地方，人真正居住的地方，受到威胁的地方是很小很小一片。
是的，
所以呢，他说几率也是2/1000吧。
嗯哼。文心，你是不是最近有点感冒？
哎，有，从花莲一直到现在。
哎呦，你看带病上阵，
这个
特别向你致意。留心身体，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气象，马上回来。 这位新南天单元韦星兄，
哎，
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哎，
这个题目我也看不懂。叶列宁，叶列宁，
对，跟
姓叶的叫列宁，对吧？叶列宁彗星消失了。
啊哈，他就是那个发现者叫 Lenin
啊。
兰宁跟列宁没有
关系，
不是列宁，
跟姓叶的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特别好玩的是，这个彗星哈、啊，又哎，真有趣。
嗯，
他说这个彗星呢，叫做末日彗星，
是
要绕过太阳了以后呢，搞不好对地球会有威胁的。
嗯，
就在今年八月份曾经出现的新闻呢、啊。
嗯，
但现在天文馆这边也是警告诸亲友不要担心啦，这网络谣言为这个彗星 Lenin 的对地球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是
现在不但没有威胁，它绕过太阳以后根本就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本来在网络上甚嚣尘上，是吧？
对呀、啊、所以我老是觉得哈、啊，人有自己吓自己的倾向，
嗯，
老是喜欢找一些哎，我不得不说，真的新闻媒体啊，推波助澜，
嗯，
再加有心人从中挑拨啊，
嗯，
很多时候很多真的是从科学角度来看不足一笑的东西啊，
嗯哼，
反而会变成掀动社会的狂潮哈、啊。
是，
那这个彗星也是，说是末日彗星会对地球有威胁的，绕一圈，反正2012年快到了嘛，反正什么都跟末日有关系了。嗯、但是呢，它绕过的太阳，每个彗星都是绕太，绝大多数彗星都是绕太阳的。但绕过太阳以后应该出来，大家期待那边观察望远镜都架好了，它就不见了。
嗯，
不见了以后呢，大家努力搜寻看是不是它轨道改变了或者怎么样的。后来那有另外的观测者，意大利的天文学家，在那个彗星预定运行的轨道上面，
嗯，
拍到了一片小小的云气。
云气，嗯，
对，他说这个跟彗星轨道相符的，然后呢拍摄很多幅叠加了以后，
嗯，
发觉这应该就是那个彗星散开了以后的云气了，
残骸
对对对，
就是它挂掉了，
挂掉了，对，大春兄用年轻人用的说法，彗星挂掉，
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彗星不是彗星，嗯，起码它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好像还经常重访我们嘛。
对对，其实你说哈、啊，
嗯，
那个中国过去最早其实对彗星的第一个有史以来的记录是中国人做的
啊哈、uh-huh.
春秋鲁文公14年，
是
秋七月有星被入于北斗，
嗯哼、uh-huh.
那有一个秋七月鲁文公14年的日期，然后入于北斗又有个方向，
是
所以呢考古学家把古这些古天文学家仔细研究了以后发现，那就是人类第一次开始记载哈雷彗星，
嗯、uh-huh.
那假设那是第一次哈雷彗星第一次造访地球的话，到1986年上次来已经是35、36次了
哦，
那这个哈雷彗星却一点都不受影响，
是
即使来了这么多次，它长长的尾巴横亘夜空啊，
嗯，
一点都不显老态，
是
但是有些其他的彗星本身是松散的冰块跟灰尘的结构，
嗯，
如果你离太阳太近你就小心了，
嗯哼，
它转一圈出来可能就被太阳的热力给崩解了，
所以这一个叶列宁彗星是被太阳给烧化掉的是吧？
对，烧化掉的、烤化了的哈、
啊、
有些彗星呢更是没头没脑的一头就撞太阳里头去了，
嗯哼，
但是这个绕过旁边以后应该是被太阳的热力分解了，这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
嗯，
常常发生
啊。
上次我们讲过那个舒梅克李维9号彗星，当年在1994年什么时候的，
嗯，
那个舒梅克 Levy 9啊，他就是绕了木星，
嗯，
然后一头撞到木星上面去，
是
那个时候彗星撞木星还掀起好大一阵子高潮，
嗯哼，
但那个彗星呢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21块碎片了，
嗯哼，哦我记得了，它是一块一块很有次序的打上木星的，对不对？
对，就是形成了一条线，像一个珍珠项链拉直的一样，
是
对着木星的同一点不断的撞，但是木星会自转嘛，
嗯哼，
到最后就在它南尾上撞出一圈黑斑面泡来，
那像那个 BB 弹，
对对，大师兄怎么我都用学术名词，你都用年轻人的名字、啊？
我们最近刚访问了那个燃烧吧偶击桑，对 BB 弹的特效非常有印象。
哦，你也在里面演出了吗？
我还没有老到那个程度。
对对对，不过就是这个很好玩啊，就是彗星本身会松散会碎裂的
啊。
那这次我们又再次看到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上回好像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我们在中央大学的时候，
哎，
有一个博士班学生，姓林的同学，他蛮可爱的，嗯、他就是要研究彗星。
嗯，
有一次看到彗星近的接近太阳了， 见猎欣喜，但把它作为他博士论文的对象。
嗯，
结果绕过太阳以后
没了，
就再也没出来了。
那他的论文怎么办呢？
只好再找别的卫星了。
哦，是，
你说，
对，所以彗星会消失，那么我就会想到，毕竟啊，75或76年造访地球一次的哈雷彗星，在1986年来的时候，曾经引起我们很多人的好奇讨论，甚至我还跟一群这个写作的朋友是环岛，一活动是环岛到处去看哈雷。
哟，
哎，每天晚上想办法找一个地方啊，这的确是环岛，包括这个什么，那时候吴敦义还在南投县当县长，还在包括南投日月潭。
哦，
但是我要问的是，那么哈雷也会有这一天吗？或者我们怎么去？
看起来啊，哈雷彗星的它的轨道是很离太阳有一段距离的哈，它近日点不会那么靠近。所以呢，哈雷彗星又是蛮扎实的一个天体，我相信彗星本身的松散程度也不一样。
嗯，
所以哈雷彗星过去能30几次这样环绕，从远到近再到远哈，
嗯，
每一趟76年，然后到现在还能保持健康，代表哈雷彗星还是我相信往后几千年还是可以继续绕下去的。
哦，
对，但是如果大真兄1986年您那时候看到哈雷彗星了吗？
我很难讲看到没有，就是大家起哄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看到了。
啊，你说的对，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当研究生啊。
嗯，
对哈雷彗星是又爱又恨，
是吗？
因为你说76年来一回，那一辈子看一次就不错了嘛。
是，就一次。
我们正当壮年，
嗯，
可是呢，哈雷彗星是2000年来啊观测条件最差的一次。
哦，
它绕过太阳近日点呢，跟地球刚好是在太阳的两侧。
是，
可是呢，有一半以上的大望远镜时间都被保留去观测哈雷彗星了。
嗯哼，
因为我们在做博士论文研究，要去申请望远镜看我们的黑洞啊什么的。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嗯，
可是呢，大家如果想了他的，想说，那我现在还想看哈雷彗星，下次怎么办？1986年再加76减1，
嗯哼，
2061年，
2061，
哎，这不过才50年嘛。
是，
再等一下，大真兄就可以看到了。
对，就保养身体，眼睛看不见
了。不是，眼睛看不见了。但是说老实话啊，如果你现在想看，还是可以看得到。
啊？怎么说？
因为哈雷彗星从来没有走远。
就是用其他的观测仪器，
长江左右大望远镜，因为它最远也不过走到了海王星轨道，
是
38年走过去，再38年走回来，76年，
嗯，
它一直没有走远，大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个小光点在那儿跑呢，
是，说不定在有效和有力的工具的辅佐之下，能够比抬头看夜空更清楚一点。
对，随时能看就可以看得到。
嗯哼，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件事情。
是，还有1分钟的时间，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赫歇尔太空望远镜在圆形星盘中发现丰富的水。
哎，这很重要。
嗯，
这荷兰的天文学家用赫歇尔望远镜，红外线望远镜哈，看到了一个圆形星盘，就是恒星旁边那个恒星比太阳稍微小一点，
嗯，
颜色稍微红一点，但旁边正在形成的尘埃，不，留下来的尘埃盘子里面呢，正在形成行星。
哦，
那影像好精彩
啊！这行星的制造过程就是了。
对啊，不但行星做的制造，他发现了什么？发现在这个圆形星盘里面有好多水汽、水冰跟水蒸气。
哦，
那所以说，我们说地球当初是来自大量的彗星砸在地球上带来的海洋，
嗯哼，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
是，
因为这圆形星盘里面充满了水分子，它说明也会形成很多彗星。
嗯，
那未来等到这个圆形星盘里面出来行星了以后，这些彗星落在行星上，就出现了海洋了。